啊，是五号哈，不是四号。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你的恩典，是你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是你把我们今天下午这段时间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分别出来，奉献给你。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因为你告诉我们，有时候你的道理甚难，很多人离开你而去。我们求你去掉我们心中的愚顽，求你去掉我们心中自高的知识，让我们从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求你自己的真理成我们的方向，成我们的力量，成我们的盼望，成我们的安稳。求你大大的加添我们的精力体力，让我们可以把主的话听进去，行出来，传出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第八章十三节到第九章的十二节，第五号，毒蝎之痛，求死不得。那这个题目是非常吓人的。在讲道的时候，大概有两种讲道的方式，一种是按主题来讲，像讲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样的主题；还有一种就是按书卷来讲，一本书一本书的来讲。我相信大概只有我们按书讲的时候，我们才会讲这一段经文，否则的话，没有一个牧师可以今天突然心血来潮要讲毒蝎之痛，求死不得啊，这么一个吓人的题目。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当我们认真的去读去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生命。所以我在准备这篇讲的时候，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的朋友，我们生活是非常忙碌的，我们有很多生活的重担，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的担子也很重。我们为什么每天每个星期天的下午要抽这么一段时间来这边崇拜，或者来听这位牧师喋喋不休的讲道，经常超时？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今天下午会来到这里呢？我相信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们来敬拜上帝啊，这是一个很直接很正确的答案。但是另外我想的，这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实际上每个人都在追求什么东西对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说什么话，我们接触什么人对我们是最好的。实际上对我们人最好也是上帝的心意，上帝也是希望我们好，不希望我们坏。那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每个人在每天都接触到很多的信息，听到很多的话，面对很多的人。那我相信我们每个星期天来崇拜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面对上帝的真理，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对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现实当中，我们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有没有能力来按照上帝的真理进入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方向。那有时候我们忙碌的不见得就是对我们好的，我们人往往是张冠李戴，阴差阳错，我们拼命去干一件事情，我们以为对我们好，不见得对我们好。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刚才我领圣餐带圣餐的时候，我一手拿着杯，一手拿着麦克风，我就忘了哪一个是麦克风，哪一个是杯子了。然后我拿起杯子来讲话，结果没有声音，知道拿错了。实际上我们人活着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辛辛苦苦的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以为对我们是好的，但发现不见得对我们是好的。所以希望借着我们今天的上帝的真理，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真理，知道我们的方向，愿意上帝的真理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尤其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碰到伤害的时候，我相信上帝的真理对我们来说尤其的重要。我记得以前哈，听过他们人活着的几件最高兴的事情，大家应当是知道的，是不是？人活着最高兴的几件事情：久旱逢甘露，他乡逢故知，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但是有人说这些事情有可能成为不好的事情，为什么呢？久旱逢甘露，发现涝了；他乡逢故知，他给你借钱，你要不要借给他？金榜题名时，发现是重名。就像我在厦门找工作的时候，我去找工作，找了个还托了个后门，托了个认识的人去找工作。那个部门经理告诉我们，不可能要你的。我说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边已经有一个人叫周刚了，不可能要你了。这就叫金榜题名时重名。那还有人说洞房花烛夜，结果停电了。所以当我们在生活的旅程当中，我们碰到困难、碰到伤害的时候，那上帝的话 上帝的真理，我们的信仰怎么能够对我们产生作用，让我们在上帝的真理里面走上帝让我们要走的方向。所以我相信这就是我们每天要读经祷告，我们每周要来上帝的殿里面来敬拜神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想法，一个目的。那但愿借着今天的经文可以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中，那我们的方向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可以靠着我们所信的上帝耶稣基督走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蒙福的道路。我们留两个星期没有讲启示录了，我们大概看一看启示录的结构。那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了七个教会，那第四章的七章是讲了七印，第八章到十一章是讲七号，那中间十二章到十四章是魔鬼两个兽和羔羊的征战，十五章到第十六章是讲了七碗，十七章到二十章是讲了对魔鬼对二兽的审判，那最后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是新天新地。所以这大概是整个启示录的结构。那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五号是在七号里面八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那七号的主要的内容是讲三分之一的毁灭和最后很大的三灾。那前面四号是一个整体，是讲了三分之一的毁灭，第五号和第六号是讲了蝗虫与马军，那中间有一个插曲就是七雷小书剑还有两个见证人，那第七号呢是神作王和神愤怒的一个总结。这是大概七号的内容。那我们上一次讲到前面这四号呢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众圣徒的祈祷，那祈祷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月星辰山海三分之一的毁灭。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件小的事情，不仅是要满足我们日常的需要，不仅是找工作，不仅是办身份，不仅是处理我们夫妻关系儿女关系，我们的祷告在上帝的救恩里面是有非常大的权柄的，是关乎到整个宇宙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命运和方向。我们的祷告在上帝的心意里面，上帝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施行他的审判和公义，会带来三分之一的毁灭。这就上个星期我们所看到的四号，前面这四号，那第一号吹响是火雹，那带来的是地树青草三分之一的毁灭，第二号火山带来的是海，海里面的生物还有船三分之一的毁灭，第三号是火星带来江河和泉源三分之一的毁灭，那第四号是日月星辰遭击打，它们三分之一的亮度就消失了。那我们看这四号的时候，前面这四号主要是针对自然界，主要是针对自然界，基本上没有讲到人。那第五号和第六号那主要是针对人的，所以这是前面四号和后面两号的一个区别。好，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今天的经文。那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了。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死，却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有尾巴像蝎子，还有毒钩， 他们伤害人五个月的权柄就在于他们的尾巴。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谢谢大家，请坐。我们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八章十三节和最后一节都是对三灾的宣告。那中间就讲了蝗虫的来源、蝗虫的伤害和蝗虫的形状。所以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蝗虫到底象征着什么，那是不是平常我们所见的蝗虫，那这个蝗虫给我们有什么关系，那这是这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所以说我们先看第十三节，看见一个鹰飞在半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一个鹰飞在空中是什么意思呢？鹰在圣经里面是表示鸟里面最庞大的一种鸟，差不多是它象征了速度，象征的力量，它在有时候是代表了死亡、灾祸和上帝对人的审判。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就看着这个鹰飞在空中的时候，那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像一个麻雀看见鹰一样。那半空中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公开性。从第四印开始，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救恩已经是全人类所共知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人所面临的选择不再是听没有听到福音的问题，乃是我已经听到福音了，我要不要选择要信，所以这是人所面临的选择。所以说这个信息它不再是一个隐藏的信息，乃是一个鹰在空中告诉全人类的一个信息，那就是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那祸灾祸灾祸灾，这是一个最高级，就这个祸是非常大的一个祸，不是一般的祸。那你们住在地上的民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术语，在启示录里面。那它大概在原文里面有两种形式，十四章第六节是指这世界上所有的人，只有这一个地方是指世界上所有的人，那其他的地方都是指不相信上帝的人、与神为敌的人、违背耶稣的人、不信福音的人。所以这个地方不是指所有的人，住在地上的人，乃是指那些不相信耶稣的人、没有跟从耶稣的人。这是你们住在地上的民。我们看到底有什么祸哈？那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那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面出来，很大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灰暗了。那这个星是什么意思呢？星在一章二十节里面，我们知道星可以代表天使，那坠落的星，那很有可能是指坠落的天使或者是魔鬼，就像启示录第十二章七节到第九节，还有以赛亚书第十四章的十二节和十四节一样。所以说很有可能在这个地方是一位堕落的天使，他从天上下来，那把这个坑给打开了。那这个坑是指什么地方呢？坑在圣经里面一般是指死人和邪灵所待的地方，也就是说邪灵在坑里面是被锁着的，但是从天上堕落这位天使把这个门就打开了，这些邪灵就从里面出来了。那烟呢，就像其他地方一样，是代表了毁坏和上帝的审判，那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天昏地暗，这跟前面四号是呼应的，那日月星辰三分之一的光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状况，那一位堕落的天使从天上下来，把无底坑的门打开，把里面所隐藏的邪灵、堕落的天使或者魔鬼给放了出来。他们出来以后，对人类和人类的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那破坏最大的就是蝗虫，蝗虫是从烟里面出来的，飞到地上。那尤其是我们刚才读到蝗虫的形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肯定不是蝗虫，但是蝗虫到底代表什么呢？蝗虫在圣经里面一般是指上帝的审判或者是灾祸，那它跟其他的灾祸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蝗虫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杀伤力非常的大，第二个是数量非常的多，它一来的时候就是铺天盖地， 他去过的地方就是寸草不生，那一切绿色的东西都没有了。这是在旧约里面蝗虫给我们的一个印象，而且蝗虫也往往代表军队，就说明这个军队非常的多，非常有力量。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们相信这边的蝗虫是代表了魔鬼或者是邪灵。犹大书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的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只用锁链把他们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就堕落的天使，他们大概有三个去处，一个就是上帝把他给关起来了等着审判，另外一个是可以在这里自由活动来毁坏人类的，还有一种就是这边的，他一开始是锁着的，后来有另外一个堕落的天使把他们给放出来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大概知道这边的蝗虫是代表了魔鬼和邪灵的军队，它不是一般的蝗虫，这是蝗虫。那他们带来什么危害呢？危害就是危害人类，不是伤害草，也不是伤害青物，也不是伤害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也就是住在地上的人。那什么是神的印记呢？我们上次讲过了哈，神的印记表示了我们基督徒是属于上帝的，我们是得蒙上帝的保护，我们有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柄。它是指所有的基督徒、信徒、门徒、同工、仆人和殉道者。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会做这样一个区分，那在职分上和侍奉的岗位上每个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基本的身份上每个基督徒是一样的。我们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停留在基督徒信徒的层面，不追求做一个门徒、做一个仆人，那样的话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在神的心意里面，在圣经的教导里面，一个基督徒他一定是一个信徒，一定是一个门徒，一定是一个同工，一定是一个仆人，一定是一个殉道者。那一个殉道者也一定是一个信徒和基督徒。所以说这项的名词都是指同一类人。当然我们不否认每个人生命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信息的大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的追求是一样的，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神的印记，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受神保护的，就像在这边一样。这蝗虫虽然非常的厉害，但是伤害到的不是基督徒。那这个伤害不是害死他们，而是他们受痛苦五个月，人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到这里的时候能不能想象出那么一种很痛苦的状态来。那什么叫做人要求死却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也就是我现在非常的痛苦，想死但是又死不了，想自杀但是杀不了。我唯一能想到的一个类比可能不是太恰当哈，有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看《天龙八部》的时候，那上面讲到有一种刑罚叫生死符，就是丁春秋什么虚竹搞的那一套。他们中了那个生死符之后就是求死不得，就是一个人很痛很痛苦，在那边不停的动不停的动，但是呢他这个手没有力气做任何的事情，他想吃个药把自己给自杀了，拿个刀把自己给杀了，他没有那样的力量的，他只有在那边一直痛苦，一直痛苦，痛苦到死为止。我能想到的大概的一个类比可能就像那个一样。但是这个地方是讲五个月，五个月可以是一件好事也可以是一件坏事。坏事就是这个事情时间是很长的，那好事就是终究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所以这是指了在蝗虫的伤害之下，人非常悲惨，非常凄惨，非常可怜，非常痛苦，非常没有盼望的一种状态。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神到底在哪里呢？那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知道神在掌权，因为蝗虫所做的一切都是赐给他们的，都是吩咐给他们的，都是许可给他们的，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在掌权，上帝也使用他们在施行上帝的审判。那上帝的爱也有表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九章二十节和二十一节的时候，是神在使用这么一个痛苦，有可能让这些遭受痛苦的人可以悔改归向神。那神为什么要使用这么一个大的痛苦呢？因为那个时候人的罪已经堕落到一个很严重的程度了，所以这是一个审判，也是一个拯救的机会。如果人他在这个痛苦的面前可以谦卑下来，可以悔改的话，他就有可能相信神。但是我们知道第九章的最后，即使他们遭受这么大的痛苦，面对上帝这么大的审判，他们依然没有悔改归向神，他们依然在拜偶像。所以这是蝗虫给人所带来的伤害。 那我们看看蝗虫长什么样子呢？蝗虫的形状像马一样，这是一个总体的概念。所以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小小的蝗虫这么长，那像个马一样非常大的一个蝗虫，而且头上好像金冠冕，表示得胜，脸好像人的脸，头发像女人的头发，这说明它可能是有人的智慧、知识和能力，而且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说明它的杀伤力、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胸前有甲，好像铁甲，这代表了它的防御力，而且它们会有翅膀。大家想没有，如果一个狮子它才有了翅膀，那谁还能打得过它？那如果一个大象它有了这个狮子的牙齿，那谁还能打得过它？说明这个蝗虫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存在，而且尾巴像蝎子，还有毒钩，它们这个毒钩可以伤人，而且有无底坑的使者做它们的网。所以大概我们知道魔鬼或者魔鬼的头就是它们的网。那亚巴顿和亚波伦的意思都是毁坏者的意思，它是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毁坏者的意思。这是第一样的灾祸，后面还有两样的灾祸。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图片啊，这是一个很小的蝗虫哈，唯一跟一般的蝗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后面有个钩啊，这个不是那样的可怕哈。那下面是一个蝎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在农村可能知道这个蝎子是很可怕的哈。虽然一般来说它不会蛰死人，但是被蛰一下的话是非常痛苦的。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想到《西游记》里面哈，如来佛最怕的一个事情就是蝎子。如来佛是神通广大，什么都不怕，但是就怕蝎子，所以蝎子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看看这边描写的这个蝗虫大概是这个样子，就它的脸像人，它的头发像女人的头发，它的胸前有铁甲，它整个的样子像一个马，而且有一个很大的尾巴，尾巴上有毒钩啊，这个是很可怕的，这肯定不是一般的蝗虫。我们只能说使徒约翰用这么一个蝗虫的形象来告诉我们这些邪灵的可怕，那这个是比较可怕的。我们看到非常的庞大，这边下面是一个人哈，人在这个蝗虫面前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这些图片大概是告诉我们哈，当这些铺天盖地的这样的东西出来的时候，那么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景象，非常可怕的一个景象。所以说我们综合看一下这段内容哈，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蝗虫的来源，三节到六节是蝗虫的伤害，七节到十节是蝗虫的形状。那蝗虫到底是什么呢？是邪灵和魔鬼的军队，他们要伤害的是谁呢？伤害的是住在地上的人。那这是这段经文一个最基本的信息啊，一个最基本的信息。那蝗虫象征的是邪灵和魔鬼的军队，他们有很好的防御力，有很大的杀伤力，是很可怕的，但是他们伤害的是住在地上的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住在地上的人和魔鬼他们是一种什么关系？住在地上的人他们敬拜的是谁？他们敬拜的是魔鬼，他们敬拜的不是上帝。所以魔鬼在这边在折磨，在伤害，在虐待敬拜他的人。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人在我们的罪性里面，我们敬拜的不再是上帝，我们跟随的是邪灵，但是邪灵他却会这样的折磨，这样的摧残，这样的虐待，这样的伤害我们。这就是这段经文要给我们的信息。所以下面我们大概讲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么一种关系，那这个关系对我们人，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影响。我们大概哈讲一下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信息。所以这就要回到创世纪，那怎么看待人？人是一种危机性的存在，人是一种危机性的存在。人的危机，人的矛盾有很多种，比如说人有身体和灵魂，我们活着要吃饭，我们要有工作，但是人还有灵魂的需要。我们怎么才能够既要看顾我身体的需要，又要满足我灵魂的需要？那人是有限的，但是有限的人可以追求无限的上帝，就像以前有一个人说过一样，比大地大的是海洋，比海洋大的是天空，比天空大的是人的心灵。人虽然活在这么一个有限的躯体里面，大概只有几十磅， 这么高，但是我们可以想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人怎么才能够在自己的有限里面可以认识到无限？就像圣经所讲的那样，上帝造人的时候把永生放在人的心里面。那人的另外一个危机就是独立和社会性的危机和对立。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我要为我的自由负责任，我要自由的选择。但每个人都是处在社会性里面，每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存在。我们一方面不能够我行我素，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一方面不能够妄自菲薄，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够自高自大。所以这都是人危机性和矛盾的存在，有限和无限，身体和灵魂，独立和社会性。但是人一个最大的危机不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在造人之前已经造了天使，而且那个时候天使已经堕落了，他已经在伊甸园的附近了。所以人是在神和鬼之间被造的，人一生下来不可避免的就处在了上帝和魔鬼之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非常不理解，他为什么会有一棵善恶树啊？为什么会有一个蛇？为什么伊甸园的门没有紧紧的关着，不让那个蛇进来？为什么蛇进来的时候，亚当他不是一个广东人，直接把那个蛇嘎了煮了就吃了？我们很多时候都在问，重复的问同样的问题，那为什么？那我们有可能想到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人是一个很尊贵的、很崇高的、很有价值的、很荣耀的存在。人的任何的尊贵和价值都有一个危机性在里面。同样，我们的自由也是这样。上帝把自由给了人类，我们的自由就有违背上帝的这样的危险。那除非我们不要我们的自由，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危险。但是人在我们自己的追求里面，在上帝的设计里面，我们是一定要我们的价值的，我们宁愿有危险。我们应当是靠着上帝来避免这样的危险，进入和实现我们的价值。但是很可惜的是，人堕落了。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人是非常的追求价值的，宁愿有危险。所以有个牧师就做过这样一个比喻，说你是觉得一个英俊潇洒的还是一个很丑陋的男孩子危险？哪一个更危险，哪个更安全？肯定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的更危险。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还一个很丑的女孩子，哪一个更安全？当然是一个很丑的女孩子更安全。那问我们做选择，你选择做哪一个？那你肯定选择做一个英俊潇洒的男孩子，或者一个美丽漂亮的女孩子。即使给我们的女儿下一代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还是愿意我们的孩子有能力、有品格、有相貌，什么都好。这是人的追求。那上帝也是在这样的美好的心意里面创造了我们，但是在这样的创造里面就有一个危险性在里面。好，我以前认识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在十几年前的时候生第一个孩子，他说什么都祷告了，结果就忘了给他的长相祷告了，结果长下来以后很丑，他们第一个孩子很紧张，不知道小孩子长下来都很丑的，然后就很害怕，哎呀，忘了祷告了，忘了祷告了，不要长得很丑，不要长得很丑。感谢上帝哈，他的女孩子越长越漂亮，越长越漂亮，现在杜克在读书了。所以无论是上帝的心意、父母的心意还是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都是在追求人崇高的价值和尊贵，但是我们的尊贵和价值里面，我们的自由里面必然有这么一个危险性在里面，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我们人的本分就是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听上帝的话，来实现上帝给我们的尊贵、价值和自由，但是不要陷入在这里面所隐含的危险性。所以这就是人的一个最本质的存在。人是在天使堕落之后被造的，那天使的堕落为人的自由的实现和试炼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理想的话，人在这样的试炼和试验里面可以进入一个更尊贵、更完美的一种状态，但是很可惜的是人堕落了。所以说人一生下来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在身体和灵魂，我们要在有限和无限，我们要在独立和社会性，我们要在神和魔鬼之间做我们的选择。所以人活着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人堕落进入自我毁灭的历史。人堕落进入自我毁灭的历史。就是人以为好，实际上对自己不好。这就叫自我毁灭。我们非常的忙碌， 我们非常的努力，我们非常的认真，我们非常的拼命，但是我们是在拼命去死。这就是人自我毁灭的历史，也就是前面我们最开始看的四马所讲的人类的历史。我们每个人都想越多越好，我们要去征服，我们要去获得，那征服的结果会带来征战，会带来战争，会带来矛盾，那矛盾的结果就有饥荒，就有死亡。这是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进入了一种自我毁灭的历史。好，我们去吃薄费，好，我们想吃的越多越好，吃的越多越好，实际上对自己的身体不好。我们以为吃多了对自己好，他像我一个同学一样去吃薄费，只吃蟹脚，什么都不吃，他以为这样是最好的，实际上有可能是最不好的。所以有的人说去吃薄费，水平最高的是看味道，其次的是看身体，水平最不高的是看钱，所以要猛吃。实际上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我们拼命的工作。我听说前几年听说在温哥华有一个餐馆工，他大概打了十几年工，可以买两三套房子，但是当他把他的房子都付清的时候，他就得了绝症去世了，因为他操劳过度。那有的人想拼命的赚钱，拼命的赚钱，我要让我的太太，我要让那个孩子有一个美好的环境，有一个美好的前途，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花很少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结果虽然赚到了很多的钱，虽然有了很大的车子，有了很大的房子，但是我们的夫妻关系出现了问题，我们的亲子关系出现了问题。那这就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历史。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有美好的前途，我们为他们做每一个小小的选择，很认真很细致的去做一个选择，去哪一个幼儿园，爸爸说去这个，妈妈说去那个，好吗？爸爸说这个好，妈妈说那个好，那两个人就开始争吵，都是为了孩子好，结果最后孩子非常的难过，因为让他最难受的不是去哪一个幼儿园，乃是他父母在吵架。所以说我们人在进入一个自我毁灭的历史，我们让孩子学很多的东西，学钢琴，学足球，学游泳，他有了很多的 knowledge， 很多的 skill， 但是有可能他的品格没有得到建立，他的自信心没有得到建立。就像我前段时间举过一个例子一样，那有一个老传道人，他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他后来去中国还是去印度做了宣教士，他回到美国，大家给他欢迎欢送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告诉他，他的孩子也在哈佛医学院。这个老传道人就很直接地告诉他，你要知道哈佛医学院的人绝大多数是要进地狱的，绝大多数是不信耶稣的。所以说我们拼了命让我们的孩子有美好的前途，可能最终他得到的不是最好的东西，所以这也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历史。我记得我还以前看过一个漫画，讲一个人他的梦想，他在走路的时候啊，就想有一个自行车就好了，还有自行车的时候他就想有一个摩托车就好了，那有一个摩托车的时候他就想有一个汽车就好了，结果有了汽车之后他就出了车祸了，然后残疾了，他现在才想，哎呀，我如果能走路就好了，他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状态，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所以人很多时候在进入这么一个自我毁灭的历史，我们以为好，实际上对我们不好。我们最大的梦想可能是要如愿以偿，可是可能要美梦成真，但是当我们真的如愿以偿，当我们真的美梦成真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人生破灭了。所以无论是整个人类还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有罪有限里面，我们都在重复这样的轨迹，重复这样的旅程。所以人是一种危机性的存在，人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人堕落进入自我毁灭的历史，那最根本的是人堕落成为撒旦的儿女。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就是撒旦的儿女。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啊这两段的经文啊。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好，大家请坐。说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 一个犯罪的人，一个远离上帝的人，一个与上帝隔绝的人，他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就是成为了魔鬼的儿女。他本来是上帝的创造，但是现在因为罪他成了魔鬼的儿女。就连犹太人也是这个样子。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的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以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的父亲是魔鬼，不是亚伯拉罕。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世界上只有一位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女，那是谁呢？那就是魔鬼。我相信哈，任何人间的父亲，无论他多么的不合格或者不完美，他总是有他对儿女的一点点的爱。但是只有魔鬼，他根本就不爱自己的儿女。世界上只有一位父亲不愿意他的儿女认他，为什么呢？为什么魔鬼不愿意他的儿女认他呢？因为你一认他，你就知道他是谁了，你就不会再相信他，你就会相信上帝了。所以魔鬼目前所做的最大的两个工作，第一个是无神论的横行。一个人他不相信有真的父亲，他也不相信有假的父亲，这两个就一起的否定了。一个人不相信有鬼，也不相信有神，他最后把两个都否定了，这就是魔鬼的意愿。世界上只有一位父亲不愿意他的儿女认他，除了无神论之外，就是后现代的相对主义。那什么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啊，魔鬼和上帝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话，魔鬼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当我们一个人如果是真的认识到了魔鬼，他在认识他的同时，也就不再认他了。正因为他不认他，他才认他。所以说，魔鬼的目的就是不愿意我们能够认他，因为一认他，我们就知道他的本相，我们就不再认他为父亲。一个不认耶稣、不认魔鬼为父亲的人，才是魔鬼的儿女，这就是魔鬼的目的。所以说，魔鬼所做的事情就是，你越爱他，他越恨你；你把他捧得越高，他把你贬得越低。那这就是魔鬼。希特勒是不是这样？秦始皇是不是这样？毛主席是不是这样？我们把他们捧得越高，他越不把我们当人看，因为这就是魔鬼的作为。所以魔鬼的工作就是要犯罪、说谎、试探和毁灭。他自己犯罪，他自己说谎，他也试探别人去犯罪、去说谎，他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因为他已经与上帝隔绝了，简单的讲，他就是要拉几个垫背的。但是神为什么要把我们人放在这么一个状态里面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价值，因为只有经过魔鬼的试炼，我们真能这么讲，我们真能讲到这么一个程度。只有在这么一个危机里面，我们人的尊贵、我们人的价值、我们人的自由才能够彰显，我们才能够借着这样一个试炼进入到一个更加完美的荣耀和自由。所以上帝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安逸，不是让我们舒服，不是让我们坐享其成，不是让我们不劳而获，乃是在上帝的主权、旨意和创造的设计里面，我们要借着试炼进入一个更完美的状态。所以说盗贼来，也就是魔鬼来，他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只有耶稣来呢，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或者摔跤，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这边做一个对比，魔鬼所做的工作和上帝所做的工作，同一件事情，但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在犯罪之前，魔鬼是引诱我们，那犯罪之后是控告我们，然后他的本质是试探我们犯罪，给我们带来的结局就是死亡。那上帝在我们犯罪前是警告我们，是提醒我们，在犯罪之后是要来拯救我们，是要在激励我们。上帝所做工作的本质就是试炼，给我们带来的结果就是生，而不是死亡。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经历，魔鬼不见得是青面獠牙的。我们在发脾气之前，我们可能会听到两个声音，哎，你不要发，不要发，发也没用，发了效果不好，另外还发吧发吧，你就是你自己发了没事的，现在不发什么时候发，我一定要发出来。 但是发了之后我们也会有两种声音，你这个人真差劲，怎么又发脾气了，你还活着干什么，你还是一个基督徒，你还是一个牧师，你还是一个爸爸，你还是一个长老，这是一种声音。另外一个声音是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所以同一件事情在上帝看来是试炼，在魔鬼看来那就是试探。我们今天来教会也是这个样子，来教会之前我们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可能在犹豫在挣扎，我要不要来，可能一个声音说，哎，不去就不去了，反正就这么一次，下次再去吧。那我们不去到了晚上以后，你看你还是个基督徒了，怎么不来崇拜了，可能你的太太你的配偶在后面也在说你，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吗，怎么今天没去教会。但是上帝的声音是来警告我们，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当敬拜神。那万一我们有事没来的话，上帝会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呢，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就是魔鬼的工作。所以说人是一种危机性的存在，人活着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很可惜的是人堕落进入一个自我毁灭的历史和旅程，更重要的是人堕落成为撒旦的儿女，而且自己不知道，而且自己不知道，自己不认为是撒旦的儿女。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知道人活着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在自我毁灭，人在经历别人的毁灭，人在经历魔鬼的毁灭。这边没有讲出来，还有上帝的审判。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赢家，只有输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要说你伤害了我，我伤害了你，那最终是我们自己伤害了自己，最终是我们伤害了别人，别人也伤害了我们，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在看《教父》那个电视的时候，对我感触最大的一句话就是 Do not take it personal. Do not take it personal. 我们人活着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计较，你对不起我，我对不起你，你对我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这些计较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人在一个自我毁灭、别人毁灭和魔鬼毁灭的一个空间里面，我们彼此伤害是必然的。那这边有一个见证哈，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哈，是《生命与信仰》第十七期哈，我们图书馆可能有。他这边讲了一个下乡青年的一个故事，咱们这边邵敏长老可能下过乡哈，据说他们总结一下中国历史这几年，第一个阶段是下乡吧，啊，第二个阶段是下海吧，啊，第三个阶段是下岗吧，据说是现在说是要下水吧，就是赶紧贪污吧。所以这边就讲了一个下岗青年的一个凄惨的故事。他曾经非常的没落，非常的失败，但是有一个女孩子给他有很好的关系，帮助他建立了他的自信。但是他最患难的时候，他请求这个孩子女孩子帮助，这个女孩子却拒绝了他。那当然中间经过了很多的事情，有一天这个女的突然给他打电话，那他一开始不愿意去，那最后还是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埋怨当中，他听到了另外一个声音，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他说他不是女人吗？女人不是比男人软弱吗？你不是要爱你的仇敌吗？在这个声音里面，作者就渐渐平静了，他就带着雨伞去找她。当他到了这个车站之后，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从未见过的女人，他完全衰弱了，他站在站台上，脸上写满了凄凉。上帝让他看到的是一个完全被毁了的女人。在很长的时间以来，我一直活在对她的怨恨中，现在上帝让我看到这个故事最惊心的段落，他不只是毁了我，他把他自己也毁了。他说啊，天父，我明白了，我什么都明白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幕伤心戏，只有你能抑制我们受伤的灵魂，从来就不是谁伤害了谁，是我们自己伤害了自己，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泪河的源头，是这泪河的每一滴的苦涩。天父，我们漫天的泪水也只有你能够擦干。啊，这是作者最后的一个结论。当我们面对人生的伤害、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离开上帝之后，在这样一个有罪有限的状态里面，这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所以说我们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基督的救恩。我们说的救恩的时候，不仅仅是举手要信耶稣， 也不仅仅是做决志祷告，也不仅仅是受洗，也不仅仅是读经祷告聚会和奉献，当然这个都非常的重要。那基督的救恩乃是在这个世界的伤害当中，在这个世界的绝望当中，在这个世界的困难当中，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救恩重新找回我们人生的尊贵和价值。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上帝的真理，走在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方向当中。那我最后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出卖或者被伤害的经历。当你觉得你被出卖你被伤害的时候，你是怎么反应的？你自然的反应是什么？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你怎么能够做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觉得你被出卖了，你觉得你被伤害了。那这个出卖你的人，这个伤害你的人，可能有两种人。一个是你最亲密的朋友，你最亲密的家人，你最亲密的同事或者同学，这是一种你最亲密的人。那另外一种是你最信任的人，他不见得和你最亲密，但是你觉得这个人最可靠最保险。可能大家觉得牧师啊最可靠最保险，但是突然发现有一天你被这个人给出卖了，你怎么去面对？我们本能的反应可能就离这个人远远的，或者说我们力所能及的要做一些事情让这个人很不开心，这是一些本能的反应。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我们如果熟读圣经的话，就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公义在上帝的手里面。无论这个人怎么对待你，你不能对他说好说歹，因为这不是你应当做的事情。这是第一步，这是个底线，我们不能够以恶报恶。那另外我们可能会想到最近我们所查的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讲到，当我们碰到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当我们被伤害被出卖的时候，有三点。我们第一要爱我们的仇敌，第二个我们不要论断人，有可能不是别人伤害了你，你以为你被伤害了，你被出卖了，可能不一定是这样，我们不要论断。那第三点，除了爱仇敌不论断别人之外，我们要先要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看清楚。大概我们如果圣灵带领我们走这么一遍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做什么事情以恶还恶，但是我相信每一个经过被伤害被出卖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除了知道怎么对待他之外，还要知道怎么对待我自己，因为被伤害的感觉是很痛苦的，是没有力量的，是让我们不愿意做任何事情的。我们怎么才能够在这样的伤害苦痛无力和软弱当中站起来，可以重新得回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盼望和力量啊，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们不仅仅不能够伤害别人，而且要自己忘记过去，努力面前。所以说我就想到了祷告，我请我的太太替我祷告，我请另外的弟兄姐妹替我祷告，我自己来祷告。那在祷告里面有一句话，我平常每天都要说很多遍的，但是这一天对我发挥了作用，那就主导文的一句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感到上帝的怜悯和赦罪之恩就进入了我的心里面。那我在第二天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26章讲到保罗有一个机会可以为他自己辩护，可以 defend 他自己，就像我们碰到伤害一样，我们总想有一个机会我要表明自己的清白，我要捍卫我自己的权利。那保罗也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我们仔细去读使徒行传26章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所做的不是辩护他自己的权利，不是要澄清他的清白，他乃是利用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他旁边的人。所以保罗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他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怎么对待他，他根本就不在乎他有多么伟大，他的权利有多么重要，他所受的伤害有多么的大，他乃是利用一切有可能有的机会来传讲上帝永恒的福音。所以当我仔细的去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感到我有了力量，那这个事情不再困扰我了，我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人了，我不再什么都不想做了，那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我就经历到了什么叫做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我就经历到了什么叫做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上帝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说基督的救恩一定不是仅仅读经祷告聚会和奉献，一定不仅仅是举手 做一个表示，一定不仅仅是受洗，乃是让我们在这一个危机性的存在里面，我们可以开始靠着上帝的恩典，可以进入上帝的真理，可以走上帝让我们去走的道路，可以进入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永恒救恩、荣耀和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人存在是一种危机性的存在，人活着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世界上只有一位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女，世界上只有一位父亲不愿意他的儿女认他，那就是魔鬼。魔鬼呢，就是要毁坏，就是要杀害，就是要偷窃，就是要说谎，就是要试探我们人远离神。但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让基督的救恩、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彰显，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可以进入你永恒里面给我们所预备的更高层次的、更完美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荣耀和自由。求你听我们的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